正在从拼价格转向了拼质量，低效产能有望加速出清。未来新能源行业将逐步进入健康良性的高质量发展阶段，龙头企业能够凭借着技术、成本和渠道等优势，有望在行业洗牌中进一步巩固竞争地位。能源产业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能源局、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23.7亿吨，同比下降1.7%；进口煤炭2.25亿吨，同比增长1.7%。我国的煤电发电量达到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也是半年度发电首次占比低于50%。那从新疆区域来看呢，2026年上半年，新疆的这个原煤产量是2.6亿吨，那么同比呢是略有下降。新材料产业方面，由于电子新材料产业正迎来以人工智能算力爆发以及新能源革命为核心驱动力的系统性的产业升级，根据国家能源署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的氧化铝产量4577.2万吨，同比增长了3.3%；电解铝产量2318.7万吨，同比增长38.8%；铝材产量3230.3万吨，同比下降2.4%。以上是这个行业的基本情况，下面我介绍一下公司2026年上半年的风产业的这个情况。那么2026年上半年呢，国内外形势还是复杂多变的，公司始终保持战略的定力，在多重压力下实现了稳健的发展。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了营业收入565.55亿元，同比增长16.97%，利润总额39.61亿元，同比下降10.43%，归属于某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52亿元，同比下降19.84%，归属于某公司扣非的净利润26.73亿元，同比下降4.9%。可以看出呢，今年就是受到非经常性损益的这个影响，主要是我们投资的一些股票公允价值的波动，对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净利润总额还是影响比较大的。在输电电产业方面，2026年上半年，公司的输电电产业实现收入287.78亿元，同比增长22%，其中电气设备产品实现收入149.6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98%；电信电缆产品实现收入108.4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8.23%。这个电信电缆呢，主要是一方面我们加大了市场开拓，另外呢，我们新收购的电缆企业也做出了较多的贡献，毛利率呢较上年同期增加1.11个百分点，主要是我们调优产品结构导致。输变电成套工程实现收入29.6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4%。那么主要还是我们的国际成套项目的工程进度加快，按照工程进度确认的收入增加，毛利率较上期减少了5个多百分点，主要系部分开工项目的毛利率较低。在国内市场方面，2026年上半年，公司的输变电产业国内市场签约372.8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6.41%。那么其中呢，这个变压器和电抗器这个电器类的这个设备签约是215.37亿元，同比增长36%。线缆产业签约157.48亿元，同比增长36.61%。在国际单机的这个签约这个方面，2026年上半年输变电市场的国际签约13.74亿美元，同比增长49%。那么这个剩下的还有就是我们的新能源产品国际签约2亿多美元。在新能源产业方面，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产品及工程收入95.4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1.15%，主要系本期高纯多晶硅的销量增加，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增加13.29个百分点，主要是我们的销售均价较上年同期上涨以及加强了成本管控所致。那么在多晶硅方面呢，我们高纯多晶硅实现收入38.88亿元，同比增长还是有较大幅的增长。 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工程实现收入36.86亿元，同比也是增长了12%。那么我们的一些这个电力电子设备呀、这些实现的收入是3.83亿元，同比略有下降。在能源产业方面，2026年上半年，公司的煤炭业务实现营业收入79.02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0.53%。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3.73个百分点，主要还是系煤炭的这个销售均价较上年同期下降，因为我们上年2025年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煤价是前高后低，所以说今年上半年和2025年上半年相比呢，我们的煤价销售均价还是略有下降，但是和去年年底的这个煤价相比呢，它其实是保持一个基本的稳定，是略有一点点下降。在电费业务方面，2026年上半年，公司的发电业务实现收入28.61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了17.39%，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减少了6.53个百分点，主要还是因为这个火电机组的发电小时数和发电量有所下降。那么我们的这个火电收入呢是17.12亿元，新能源发电收入是11.49亿元。主要的情况就是以上的这些情况。好的，司总，交给您。
好的，好的。感谢肖总的一个这个详细的一个分享。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进入投资者交流问答的一个环节啊。那先麻烦会议助理播报一下提问的一个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张总，还有焦总，还有黄总、白总，各位领导好。那个等待大家举手提问的这个时间，然后我有几个小问题先跟咱们先请教一下，就是一个的话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因为看到我们上半年整个的国内的输变电产业的这个新签订单大概有30%以上的一个增长，然后前面焦总介绍的话，也提到就是。变压器和电抗器这一块就设备类的大概增长有30%多嘛，就想问一下这一块增长就是增速比较高啊，就是想问一下主要是哪些国内的这个电压等级啊，就是特高压和超高压这一块增长比较快吗，还是哪些增长比较快，包括我们对于后面整个国内的这个订单的一个预期是怎么样的啊，谢谢。
好，
冲
我说吧。这个电装集团1到6月份，这个增速最快的这个电压等级啊，应该说是它我们这个今年特高压是比较快的啊，特高压这个其实增速快带来的是增速快，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今年电缆这个新加盟企业，再加上电缆今年的订单增速比往年快，这是第二个因素啊。第三个因素就是国际业务给我们带来的增速还是比较快的。这三个因素加起来呢，这三个因素加起来对我们这个整个订单的增长做了很好的一个支撑。其中呢，应该讲呢，订单有承压的是这个新能源市场的压力，新能源市场这个今年的这个风险市场为代表。应该说这一块呢，这个增长还是乏力的啊，因为估计它受外部市场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回答完毕。
哎，明白明白，了解了解，对，然后想追问一下，就是因为。看到就是上半年国网这个特高压的招标确实量还是挺大的，我们统计下来它的这个设备金额的这个招标量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一个水平了，然后就想请教一下，就是从咱们角度来看，整个对于 电网特高压下半年和后续的一个招标，电网的特高压和后续的一个招标整个的一个判断是怎么样的？
今年下半年，今年下半年国网公司啊项目招标呢，这个还是比去年要有较大的增加，特别是以这个交流站，2026年我们这个长治到南阳、川渝、一线千夫交流加强，还有这个国网八三吉林到四川，还有这个国网若羌到四川，还有这个今年到北京这些项目呢，都会进入这个可研和陆续的招标开标阶段啊。应该说我们预计呢，今年下半年的特高压招标，还会增加啊。这是关于今年下半年的。应该在15期间，咱们的报告研究报告也有，肯定是研究报告也有，有15条特高压。有15条特高压项目，交接的特高压项目会在15期间完成的啊。应该讲呢，根据国网公司会议通报，15期间，中国国网公司特高压交流的工程量是前20年的总和，还要多一点。直流项目总和呢，工程量总和呢是翻一倍啊，这是非常明确的，因为我本人参加了国家电网公司这样一个特高压高质量建设的大会啊，这个会议呢明确了我们15期间发展的特高压发展的这样一种规划啊，还是这个信息还是令人振奋的。
明白，谢谢您。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海外那一块，因为就看到咱们上半年。海外的这个单机设备的一个签单整体的增速比一季度还是有进一步的一个加快嘛，就想请教一下，整个目前来看海外，就数变链这一块，海外咱们的一个区域分布啊，包括哪些区域增长会相对来说会更加明显一些？
这个我们上半年呢应该讲的这个国际订单的增速啊也保持了40%，接近50%的增长吧。因为这个我们预计下半年这个增速还会加大。因为从国际单机市场划分来讲呢，这个增速最快的是中东地区，啊，我们增长了37%。其次就是这个亚洲地区啊，第三就是欧洲。这三个地区呢，应该讲呢，分别占了我们大概37%、90%、70%，70%，这三个地区的市场占了我们单机市场总量的70%，这增速还是比较快的吧，应该是这样讲。这个特别是未来呢，我们预计呢，以欧洲市场为代表的吧，欧洲和中东市场为代表，因为传统的东南亚呀、中东啊，包括南美洲啊。这些应该说在往年来讲，它是一个咱们特别的固定的，应该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市场。我觉得未来我们的欧洲市场呢，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因为呢，我觉得几个条件嘛，第一个，欧洲确实对于电力设备啊，这个需求还是比较旺盛，需求比较大。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们中国企业包括特别联工在内，具备一个国际。包括公司原先的大的电器公司 AGV 西门子等等啊，同台竞争的能力。第三个，我觉得特别联合组国际化造了这么多年来，应该说也具备了国际化运营的经验啊，完全具备了这个就是在发达国家项目履约的这样一个能力吧，回答完。
明白。明白，了解的。对，然后第三个想请教一下，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就是高压变压器这一块，因为整个产业都反馈整个这个需求特别好，然后海外产能很紧缺，然后咱们特别因为整个的高压变这一块产能应该也是这个最大的，然后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目前 高压变压器这一块产能的一个开工率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对于产能整个后续的一些规划，就是技改或者说扩建的一个规划，目前是怎么样的？
哦，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呀、啊，这个是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吧？这个应该说呢，今年我们变压器产量会突破6000万吧，整个特别联工，特别是以特高压胶质为代表的产能得到了大幅的提升，但是。这仍然不能满足我们国家特高压电网建设的需要啊！我们的产能增加一部分来自于特高压，一部分来自于国外。传统的500千伏级以下的这个产能，我们是基本具备啊，偏紧啊。但是对于特高压这个胶质流项目的这个产能啊，压力很大。按照国家电网公司的要求，我们。不能说等到拿上订单以后再搞技术改造搞扩建啊，现在要求呢提前搞扩建，提前还要生产储备产品，可能你不招标做出来都可以。
这个事实就
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讲的这个，我们也正在规划呢15期间这个变压器啊，这个针对性的啊，不是盲目扩张，咱们对这个产能承压比较大的这个特高压这一块呢，我们还有新的规划啊。其他的做甜品补气和这个原力倍增吧。
哎，明白明白。哎，要想追问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大家也在说，就是特高压现在因为这个高压变压器这一块，因为整个的生产它对于这个熟练的技术工这要求比较多嘛，就是现在。就是这个熟练的这个产线的像绕线啊这些环节的这个技术工人这一块，就是目前国内就是会比较紧缺吗？还是整个的技改和扩产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于变压器核心工区的产业工人，我觉得中国呢具有这个资源保障还是有条件的。可能你看到这些信息都是国外啊。国外说这个绕线工啊、总装工啊、变压器绕线工、总装工不够，现在国内呢，我觉得我们中国有，包括特别联工在内吧，有这个比较成熟的人才的引进啊、培养啊体系啊，这个真正说是这个关键工序的员工啊，我觉得还是比较充足的，这个不会对我们的这个未来铝业、特高压铝业带来影响。
明白，明白的，明白的，对。然后我这边再最后请教一个小问题啊，也是，就因为我看到上半年咱们记录的就是海外的那一块毛利率还是下降了大概5个点吧，就不知道这一块主要的原因是结构的问题，还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就我们海外现在，就是单机设备的这个毛利率大概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啊？
国外呢应该是
国际的下降。
国外毛利下降并不是我们单机产业带来的，主要是国际工程市场加剧啊，承接的项目毛利率偏低，而且呢，一个是消化历史项目消缺和质保验收带来的成本压力，这个增加。我们不认为，我想呢，我们这个国际业务订单啊，单机项目在比重啊在不断增加。应该说毛利率啊是稳定的，而且是就相对于国内相比还是高出一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坚持长期坚持的一个策略吧，或者叫战略。这个毛利在毛利率这个变化主要是由于这个国际工程带来的啊。
明白明白。想追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能大概拆出来就是。海外就国际这一块单机设备的一个毛利率大概在什么样的水平嘛？这上半年
超过20%吧。
啊，明白，了解了解。哎，好的好的好的。感谢领导的一个详细的一个解答。然后我这边先请教这几个问题啊，关于输变电和海外这一块的。那么接下来的话。麻烦会议助理播报一下提问方式啊，然后接入一下线上的这个投资者。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 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971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各位领导好，我是中青公司建新组的严希宇，非常感谢这个提问机会，然后我想请有几个问题想那个请教一下，然后一个是在这个书便店方面，就是我们之前也是中标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沙特的这边的这个框架的这个订单，然后一方面想请教一下现在目前的这个产品履约的情况，然后还想再请教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对后续的这些未来的这个沙特电网后续的这种招标情况怎么看，就是尤其是在我们比较优势的这种高压超高压的这个环节，后面有没有一些比较多的这种机会啊，谢谢。这是第一个问题。
好，我回答一下啊。我们去年在沙特呢中标了24亿美元的，就是这个履约是周期是7年的这样一个变压器项目啊。现在按照这个合同和沙特电力公司要求吧，我们一部分的35%的订单要在国内履约，分7年吧，65%的订单要在当地国家履约。那我们在国外现在也正在建设一个组装厂啊，正在建设一个组装厂进行履约。今年匹配的9000多万啊，今年已经匹配了9000多万美元这个项目啊，后面还要分年度、分月份进行匹配，我们再紧密跟踪。沙特的未来应该讲的市场啊还是比较大，我们特斯电工现在不仅仅是生产变压器的，我们在其他产业产品线上一个也正在逐步取得突破，你比如说像移动变压器，你像这个豫章式变电站，这个未来的 GIS啊，未来的 GIL 啊，未来的包括中低压开关柜成套系列，电线电等，这个呢我讲呢我们对沙特还是比较看好的啊，然后这个要看到他们国家一个投资释放的情况嘛，来确定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扩展能力啊。
我稍微补充一下这个老师的提问啊，就刚才说到沙特，就是除了我们在沙特的这个单机这个目前的占主导出口之外呢，现在我们也已中标了沙特的这个大型的这个高压的这个成套电站，也正在执行啊，这单体一些变电站都超过3亿美金以上吧，就是这种变电站啊，就是线路整个工程的规划设计啊，这类项目今后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制造和制造服务业的发展，当然还有沙特其他的新增的一些项目，应该讲我们还是非常看好这个沙特以及中东地区啊，绿色能源转型和长远发展的这种快速增长的需求。哎，好，谢谢你。
好的，对，感谢那个非常详细，然后我可能再想请教一下咱们海外这块，就是整体上单机设备里面，就是现在去看比如说上半年的情况，像变压器这类电器设备和这个电线电缆大概的一个比例是什么样子，然后未来的这个分别的增速大概是怎么去预期。
应该我们国际业务出口当中啊，这个订单最大的比例还是变压器，大概占了80%，其他占20%。
成道工程吧，大概一个。
他说成道工程现在投资量也很大啊，每个月都有。中了最近。
目前主要还是以单机为主，现在部分的成道工程呢，就是电力工程啊，这个集成呢这一块也占到了10%以上吧，大概，嗯。
嗯嗯嗯，明白明白。好的好的，然后我还想再请教一下，就是咱们那个就是新特就是多晶硅这个方面，二季度的这个产销就是产销量的情况大概怎么样，然后还有这个平均售价和成本，以及我们就是下半年怎么去展望，比如说对这个全年的这个产销量如何去进行判断。
好，我们的啊，那谁说吧？
这个二季度，这个上半年吧，这个公司在这个多晶硅这个板块一共实现了这个销售收入是38.88亿元，较去年同期吧有一个大幅的这个增长。关于这个下半年呢，随着这个行业的这个自律以及这个国家更进步，时间允许和公司进步吧，满足这样的要求，我们认为呢，在下半年，这个价格呢会有一个逐步这个稳定共识，逐步这个趋向这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吧。具体的这个销量，现在是全年的这个多晶硅的这个总需求量应该在120万吨左右吧，是我这边的一个回答。
哎，好的好的，感谢。然后我这边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想就是请教一下咱们就是煤炭这个板块，就后面我其实刚刚您应该也提到了一点，就是煤价就是上半年其实对，就是同比有加一个，但现在可能就是我们后面怎么去判断这个煤炭板块的整体全年的一个我们对于这个产销量的这个规划，然后以及这个价格的这个情况。
我来说，嗯，好的，那个关于这个煤炭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核定的产能，我们的核定产能呢是7400万吨，现在这个国家呀也是对这个煤炭的这个产能这个还是有比较严格的这种限制啊，所以说我们整个呢的生产销售都在我们的核定产能的范围内进行生产销售。关于煤价这一块呢，因为这个新疆的这个煤炭的这个价格今年上半年呢它是略有一定的降幅，但是因为我们今年的这个煤炭价格和去年年底相比，就上半年和煤炭价格和去年年底相比可能是在10块钱以内的这样的一个降幅吧。从就是未来的这个情况来看啊，事实上这个新疆地区的它的这个供需宽松的这个情况还没有发生这种根本性的改变，那么我们觉得呢未来的这个煤炭价格是就是趋于稳定吧，这样的一个状况。谢谢您。
嗯，好的好的，
这位老师我补充一下你这个提的问题啊，刚才我们同事焦董明回答的，应该讲呢现在随着国家的这个强化煤炭产能和当前正在已出台的就是关闭这个绿地啊，大概是60万吨的这种紧工煤矿，也就是中小煤矿，合规产能也好，都全面关闭，已经开始实施。这个江内大概在120万吨以内，随着这些煤炭的国内的结构的调优和这个淘汰落后产能，我觉得煤炭总体呢是价格趋稳，有回升的这个趋势，下半年， 和未来的煤炭价格呢，我觉得趋于稳定和稳定回升的态势正在形成。全国呢正在随着这些国家的这些新的政策的要求，另外就是严控呢这个合规产能的生产的大检查，有各类不同的区域煤炭有超产的现象，所以国家的这些这个产能的这个合规治理，淘汰落后产能，并且呢重点呢向这个大型的露天煤矿这个服从条件好，安全系数高，这个成本低，把这样的产能呢适度增加给调整给这些优势的这样的，包括像我们特别捏工这样的一些特大型的露天煤矿的产能的这样的增加，我觉得现在国家也正在全面推动，我觉得再加上新这个国家在十五五啊这个布局这个煤炭资源的优势的转换战略，像煤炭的清洁化，煤炭的这个材料化，这个正在新疆大规模的在十五五开展实施呢，各类煤化工项目，这个增速啊将会快速增长，也会对新疆的煤炭的总体价格呢带来积极的影响。好，谢谢你。
好的，非常详细，然后感谢您这个解答啊，然后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了，祝公司发展越来越好啊，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2948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喂，各位领导好呀，我是那个长江煤炭处的煤炭研究员宋楚，然后我想跟领导这边请教一个，就是关于咱们的煤化工这一块一个最新的进展。然后因为最近两年的这样一个煤化工，其实相对来讲还是新疆建设规模非常多的，然后以及未来的这样一个项目的规划也是非常多的。然后想跟公司请教一下咱们的这样一个煤制气的项目的一个进展和规划的最新情况，然后以及怎么看未来的这样一个新疆的一个用煤啊，以及未来的这样一个江煤外运的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个事儿的一个发展，然后想跟公司这边请教一下，感谢。
好，你这位长江证券的煤炭老师啊，你好啊。这个我简单回答，我是特别炼工的这个董事长张鑫啊。这个您提的问题，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问题啊非常好。应该讲国家呢在十五五把新疆的陇东地区哈密地区啊列为国家的这个煤炭保供基地，也就是不仅是保障这个新疆自身的需要，也要保障国家能源的大安全的煤炭的需要。国家呢现在正在加快实施正在实施的这个三条大通道建设，铁路网的建设，主要是临哈县，就是到这个内蒙古这条北线，现在产能大概在1500万吨吧，年用力，这块可能要增长到1万吨，就是1吨级的，啊，这是一个巨大的正在实施的扩改建的正在实施。另外兰新县的改造，提升产能，现在大概在1亿吨，这一块呢还要继续增大兰新县的煤炭用力的保障铁路的扩改建工程，同时呢也正在加快这个叫新疆的南通道，就是从这个库格县库尔勒 乌鲁木齐、库尔勒、中东到格尔木，格尔木呢已经列入国家呢十五规划，将要开工建设到成都。这样一来呢，中国的新疆同中国的大西南呢就进行全面联网。这样的煤炭呢主要需求啊在中国的大西南地区，因为是缺煤地区，所以这些呢都是十五要陆续或将要全部完成的国家重大，当然还有这个新藏线啊，像西藏这一块，能源大动脉的铁路网也已经开工建设，所以这些的铁路建设将会对新疆的这个用地啊，将会在十五五发生质的变化，将会告别新疆铁路煤炭以及其他物资啊运输等这些瓶颈的这种解决，当然还有南亚的像中吉乌铁路啊等，这个也就是同周边的两条大动脉，像内陆的四条大动脉，这个铁路啊铁路网的建设，所以用力应该讲在十五五啊将会发生质的变化，这将会为国家的煤炭能源的保供这个基地发挥着重大作用，这是一点就说的未来的这个五年的陆续的或者变化有的速度快，有的正在进行，有的可能在十五末能够完成。那这个另外就煤化工啊，这个也是国家呢，一是这把新疆的煤炭资源过去是储备地区，现在叫保供地区，像自身保供好全国保供，这个又在要求呢，这个总书记啊也明确指示和对新疆的讲话要求，就是把新疆煤炭资源转换成为经济优势、产业优势，这个和发展优势啊，就是在新疆呢，更多的国家在重大的煤化工项目重点倾斜在新疆地区呢的布局，这个在“十四五”末呢已经开始显现，“十五五”呢将会大规模的呢实施这些计划，那新的国家布局任务，那像煤制油啊，煤制烯烃啊，煤制气啊，煤化工啊，等一系列的这种实施，将会带动新疆煤炭资源的就地转换，将会有一个大的趋势性增长。同时呢，特别炼工呢，去年也这个国家六月这个十五号啊，这个批准的这个核准的煤制气20亿煤制天然气啊，作为国家的这个示范工程的，在江的三个项目，全国大概实施了，总共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大概全国批了是规划是180亿立方煤制天然气，内陆内蒙古大概20亿，新疆是160亿的规划，也就是绝大多数都配置给新疆就是煤制天然气，也就是国家呢这个是主要是带动新疆的资源转换战略和新疆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换战略的实施，也就是国家布局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所以这些项目呢都在三个煤制气项目呢都在中东地区，也都在我们特别炼工江二矿的这个相邻地区，目前特别炼工的项目呢已经去年核准后就开始开工建设，现在一年多的时间，总体建设的 速度、质量，应该讲都是非常优异的，受到了国家能源局和自治区啊这个高度的好评。目前主要装置啊设备啊已经全面进入了安装期，啊部分正在已开始进入调试期，预计明年初啊左右，应该讲基本能够安装完毕，啊开始进入调试，啊中期可能能够进入到这个试生产，啊全年呢要进入到大产阶段，比我们国家预计的安排计划应该讲有较大的提前，啊这个大概在一年的时间啊提前。那目前这个国家的配套设施啊，这个水呀、啊、电呢都已经到了工业园区啊，已经开始使用了。现在管网呢已经接入到公司园区，就是西气中枢管线和全国联网，预计大概在明年初，这个全国管网啊和全国的这个西气中枢管网就全面贯通，应该讲这个国家的保障设施和这个应该讲呢也是加快提前完成的，总体应该讲我们对这个项目啊。还是非常有信心把它高质量的、高安全的、高水平的、低成本的把它建设好，为明年的经济增长能够做出重大的这种新动能，谢谢您。
谢谢张总，回答的非常详细啊，也非常感谢张总的这样一个就是非常详细的解答，然后未来也祝愿公司这边的一个业绩能够实现长虹。哎，感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1661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各位领导下午好，感谢这个提问的机会啊，我是光大电信的郝谦。我有几个这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领导。第一个呢是在咱们这个变压器这块的，就是想请问一下今年上半年就像 AI 数据中心相关的订单目前在我们输变电签约中的这个占比，包括有没有一个同比的增速的这个数据。然后咱们的固态变压器因为我记得好像前一段时间应该也有一些新闻，想请教一下现在这个产业化的节奏大概是怎么样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嗯，好，我回答一下啊。我这里数据。实际上，今年呢，我们电装特别电工的设备的板块，关于数据中心这个签约统计分析啊，因为上半年我们的统计的一到八月份。一到六月份呢，我们应该说是合同总额是15.1亿吧。这个应该讲呢，这个数据中心分布啊，这个东西咱们也要看，一个是有变电站的，有变压器的，还有这个电力方舱的，还有电线电缆的，还有机柜的啊，应该讲呢，我们这个目前电力方舱一个数据中心产品的最大的还是变压器，其实是这个第一大是线缆板块，第二大还是变压器板块，它供的那个各种线啊，电力电缆和控电的比较多吧，应该是这样讲。那关于这个数据中心研发的产品，大家刚才提到的 SST。应该说 SST 我们特别电工呢去年进行了布局，今年进行了实质性的开发啊，我们现在已经开发了五种型号的产品，要满足不同场景需要的，比如说数据中心啊、算力中心的，这是一类，还有第二类就是这个大功率充电站所需要的，充电桩所需要的这个 SST 变压器啊， 我们的产品的一种型号已经出来了啊，正在进行第三方认证啊，TÜV 认证。其他四种产品呢，我们想在四季度啊会陆续发布啊。谢谢啊。
明白，很清楚。我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咱们发电板块的，就可能这是两个小的问题，一个是。因为上半年的确火电的利用小时数是有下降的，我不知道这个趋势在今年的下半年包括明年我们怎么展望。然后第二个小问题是新能源项目的这个气喷气光率可能行业总体都是有一定压力的，我们现在大概这个数据是怎么样的，同样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咱们怎么看这个气喷气光的一个压力啊，这是发电板块的两个问题。
好的，那这个问题我先简单回答一下啊，就是从这个从我们这个发电的这个板块来看呢，我们确实是今年的这个火电的发电利用小时呀，都还是有一定的下降，总体的这个发电量较上年同期相比也有这个一定的这种下降的。那从下半年和明年来看呢，我们觉得这个火电的这个发电小时下降。主要的原因啊，因为我们的发电站都在新疆这边，它主要的原因还是受这个下游用电的需求的这影响。你比如说，就是用电大户，像类似于这个多晶硅，那现在产能利用率都相对来说比较低，所以说呢，它的这个用电量的这种需求啊下降，会影响火电的这样子的一个发电小时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吧。另外呢，除此之外呢，就是由于给新能源让路嘛，所以说火电的这个灵活性的这种调度，那么也影响了这个火电的整个的这个发电小时。从总体上面来看呢，我们觉得这个整体的这个状况啊，就是下半年的这个状况可能和上半年的这个差不多，可能会略有好转。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迎峰度夏的这样子的一些，它这个火电要提升。另外呢，就是逐渐进入了冬季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火电的这个发电啊，它也是要有一定的提升。那么关于新能源的这个方面呢，它主要就是气喷气光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电站啊，主要是分布在全国各地，当然在这个新疆啊，还有这个甘肃呀、内蒙古这些地方呢，也有一些电站啊。气喷气光相对比较严重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地区。那么其他地区的这个火电的这个新能源电站的气喷气光水平呢，应该还是较好的，没有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情况吧。那么在这些地区呢，一个呢是新能源的这个电站建设比较多，第二呢可能是他们的这种。就是当地的电力的这个消纳，对新能源电力的这个消纳，它还是存在着一些这个用电需求不足啊，它这个消纳存在问题。那么整体上面来说呢，这个气喷气光的这个现象啊，它可能还是和下游的整个的用电需求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吧。总体上面来看呢，国家也陆续出台了很多的这个新能源的绿色电力强制消纳，尤其是高耗能企业对新能源电力的消纳的一些强制性的规定。我们认为呢，这些政策对于推动未来新能源电力的消纳是有非常大的这样子的帮助。那么整个的形势啊是逐渐向好的。好，我简单回答一下，下面张总。
好，我也稍微再补充一下，这刚才焦总对这个发电这个板块的形式吧，应该讲呢，这个煤电在当下和未来，一是国家明确呢是作为压舱石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保障作用，现在我们整个中国的今年上半年这个煤电的电量总量已经下降到总电量的49.7%，这个但是总量呢应该讲还是在增长的，这个电量总量增长，这个但比重呢在有所下降。未来的我觉得这个压舱石啊 还是不可或缺的。可能更多的现在包括我们的机组啊，在做调分的作用，为新能源呢让道，但呢它又是不可或缺的支撑保障。所以总体讲呢，因为我们基本上特别电工的这些电站呢都在核心的负荷侧，一是外送一是坑口煤电，因为成本呢煤炭成用租成本低，煤炭成本低，所以总体来讲呢这个优势呢还是比较凸显的，优于其他的一些火电项目。原因呢就是在以坑口为主体的，这个外送是保障的，另外就是江内的支撑电源，作为这个大平台这种保障，所以应该讲呢，我觉得就下半年好，今或者明年啊，我觉得应该讲还这会保持这样的一个平稳。下半年随着季节性的这样的一些，因为新疆这四季分明啊，进入到逐步进入到寒冷，这个区域内的这个供暖的需求啊，电厂啊，因为很多电厂是热电项目，既肩负着冬季民生的供暖保障，供暖保障就得供电发电的优先这种保障，所以应该讲总体下半年呢，应该讲要好于上半年这样的一个发电形式。另外呢，就在新能源这一块呢，随着国家的这个政策的不断出台，在双碳、绿色、减碳，这个像电解铝也好，或者我们其他的钢铁行业也好，未来的可能还有多晶硅等等这些行业，绿色成分和工业硅也好等等，将会政策呢就会加力以后啊，这个绿色能源的转换就会加大，并且这些呢都逐步成为刚性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另外就是绿电直连，绿电直连呢也是现在能耗高的企业，载能的产品都在开始实施绿电直连的这样的一个新举措，再加上呢这个减碳，二氧化碳的减排呢，现在在大规模的开始实施绿色制氢，耦合到化工产品中去，这也是新趋势。随着这些的举措的不断的推动深入，我觉得对绿色能源的消纳转型开创了新的空间，应该总体呢是进入到趋稳这样的一个或者在一些部分地区，如果用的这些效能用的好的话，应该讲呢会实现更高的这个绿色能源的转换，应该讲我们还是总体来还是充满期待的，谢谢。
明白明白，很清楚。我这儿这个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想请教一下董事长，因为您刚也提到了这个发电板块咱们下半年的展望，就因为上半年可能尤其是 Q2 吧，就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的这个业绩可能稍微有一些压力，就想麻烦您能不能帮我们对下半年其他板块就总体的发展做一个指引，包括对完成这个年初制定的1100亿收入880亿成本的这个目标，帮我们能做一个这个展望啊，谢谢董事长。
我那就简要的 把您这个问题啊，这个做一个响应啊。应该讲，这个刚才我们的同事啊也做了介绍，这个苏杯链产业应该讲，我觉得在下半年也好，或者是在这个15/5或者明年也好，我自己认为应该讲苏杯链还呈现着一个快速或者高速的一个增长期，无论境内还是境外，因为这是需求啊，国家的这种双碳和绿色和能源基础设施的加快建设啊，包括国际的这些国外的这些也在实施绿色和能源数字经济的产业发展的拉动啊，对整体能源啊都呈现了一个全球的一个增长态势，应该讲对我们整个这个行业呢，应该讲呈现一个好的发展的环境，包括我们特别练功呢，应该讲在这些方面呢，在国内的这些以特高压也好，沙格黄大基地也好，还是消费侧的算力也好，还是数据中心也好，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呢，应该讲还会继续保持的一个持续引领的或者占据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保障，这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啊。我觉得就苏杯链板块成为我们重要的经济增长期。新能源呢，刚才简单讲了，我觉得随着包括都金规，我们的同事刚才也介绍了一下，我觉得国家的这个返利权和不得低于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啊，不得低于这个全成本价格，由第三方来认证，我觉得这个价格呢已经呈现明显的上涨趋势正在形成，因为价格呢成本降解，也就是这个彻底遏制了这个亏损竞争，这个不正当竞争，这个时代啊应该已经告别。我觉得这当然可能还要继续，国家还要有这个能源消耗的指标，就是你的不仅是成本要低，还要能耗要低，能耗也有明确的标准，是吧？这个全能耗和综合能耗6.3万度，这个应该讲我们现在的三个基地啊，现在都能全部达到这样的先进能耗的水平，包括产品的品质和成本呢，努力呢要实现引领这样的水平。我觉得这个先进产能啊，在下半年呢也会逐步会显现它的价值和它的创造，应该也值得是期待的。那到我觉得未来可能就更有利于这种在绿色在成本在能耗这个在服务这些方面呢的优势企业呢，将会呢，创造出价值来，这样的行业的控局将会得到改变，这我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当然，其他我们还有这个新能源板块的，我们其他的锂电器啊等等柔植啊，随着这些的国家的大基地建设等等。全国的交直流红网的联合建设，我觉得也呈现了大规模的新的增长期。我觉得这也是这今年和今后啊15/5啊一个新的发展的新机遇啊。这个当然能源板块刚才简单介绍了，我们这个一是国家呢的对新疆的这种这个煤炭的这种我觉得15/5还会，因为新疆呢有着很多的 独特的优势，就是大型的露天成本低，交通网正在瓶颈正在破解，随着这些的破解和国家在十五还有适度的给大型露天企业的煤炭的核增增长和煤化工的这个国家布局，我觉得我们特别能除了当下这些项目要持续创优创造价值外呢，还会积极争取国家更多更大的这些倾斜的国家战略和产业落地这些方面的推动工作，为公司呢把资源优势转换成为产业竞争优势，和给广大投资者创造更好的价值回报这个我们也是非常值得期待和持续努力的工作。好，谢谢。
明白，非常清晰，我没有更多问题了非常感谢董事长和各位领导详细的解答，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9901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哎，好的，那个各位领导，下午好，我是中信建投电芯研究员郑博元。那么我这边有两个那个小的问题啊，就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能看到这个我们在这个中东的这个需求依然是很好的，在这么这个上半年这么动荡的这个形势下，还保持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增长。那么想请教一下领导，这部分的这个增长主要是来自于电网还是来自于电源端为主啊？啊，对，第一个这个是第一个小问题啊。
好，这个我们在中东市场，我们今年呢增长主要还来自于电网啊，电源市场呢它是这样的，电源市场它和它在沙特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它主要是分包方带来的，它不是自己建设的，基本上都是分包网啊。电网公司是自己独立招标的，应该说它是这个增长主要来自于电网啊。
嗯，明白清楚。然后这个问题追问一个，就是说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嘛，咱们只那个去年的时候签了一个这个超过百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订单，那么这个订单的话这个我可以理解为就没有受整体这个局势的影响，就一切都是如期推进的啊，可以这么理解吗？
目前没有受到影响，他这个
好的好的那行，那这个是第一个大的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想问一下那个咱们多晶硅那边啊，就是咱们这个就刚才其实也提到，就单二季度的这个咱们硅料的这个销量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怎么样一个水平啊？就是大概多少万吨啊？这个方便透露吗？
这个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市场形势呀，各方面的这种影响，我们不方便就是透露太过于细节的东西。
明白，
抱歉啊。
明白明白，好的好的，好的，就我就这两个小的问题啊，也是相信咱们下半年会这个持续的这个向好啊，也是祝愿公司业绩长虹啊。
好的好的，哎，各位领导，我是那个长阳电信的宋丽啊，然后我这边最后想再追问两个小问题啊，就想请教一下，就一个是因为我们中东其实做的比较多嘛，在海外这一块，然后这是二季度，因为那个中东地区也有一些一些冲突吧，就想问一下我们二季度在发货和确收方面，中东这一块有受到一些节奏上的影响吧，就是还是基本上都还比较正常。
由于这个美伊战争啊，这个有影响，所以说我们在交货到 中东的有些国家啊，到伊朗我们去做是吧？这个阿曼呀、阿联酋啊、沙特呀、约旦呀、巴林呀，这些国家都是我们做的。这个应该讲的是首当其冲，第一次影响呢，交通这个运输影响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应该说是达曼港受到了影响，我们就从红海吉达港上岸，啊，从吉达港上岸进入这个沙特。现在呢，这个红海这个吉达港也受影响，现在我们就从阿曼陆地上，阿曼国，
现在就不用说，
要从这块上去，啊，这个呢，你就从这交货嘛，啊，你这个履约你还要履约嘛，当然这个呢也能得到用户的理解啊。这个你不管怎么讲，他可能未来战争可能动枪动炮，现在看来动枪动炮的可能性降低了，但是海峡封锁还是要封锁的。但是我这个并不影响我们，这个你履约吧，你这个总的交货嘛，你不光是我们公司呀，那全世界都要物流流动啊，是不是啊？啊，好，谢谢啊。
这个我也稍微把这个问题啊再补充一下啊，就是应该讲总体我觉得战争啊还是小量级的，哎，就是基本上没有在中东整个蔓延，哎，都是一些个别的点状和偶发性的。实际上呢，主要战争是在伊朗这个地面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当然这个运输呢确实受到了影响。这个运输呢成本啊，就海运成本，这个比过去呢要多付这个很大的这个成本，我觉得这个是可能直接的影响。交货期呢可能也有一定的运输的时间长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港口的增加了陆路的运输啊，这样也是一些成本的影响。但总体这些国家的资金支付和建设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我觉得现在这已经整个中东应该讲已经趋缓，这个战争的大规模爆发的可能性已经降低，这个各国呢都在这种叫推动这种合作啊，成了大家更大的共识。所以我觉得这个压力应该正在大的减弱，发展呢，各国的发展呢，应该讲，就我们所了解的这些项目，都没有任何的建设的这种迟缓和停止，哎，并且还在继续大规模的这些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招投标的这些，我们也有更多的项目呢，在中标和这个投标，所以我们还是非常看好整个中东的这个发展的。谢谢。
明白明白。哎，感谢张总。那个我想追问一下，就是因为前面您也提到，就是我们在中东也拿到了一些大的这种这个成套的这种高压变电站这些项目嘛，就想问一下这些也是就是今年中标的一些这个项目。
对，是这今年中标，今年有开工的，现在正在加快建设的，就是这成套项目也正在建设。应该讲这个是电源类的项目啊，这些汇集站呢、啊、或者电网啊，因为不光是产品出口，现在连这个汇集站，连整个大电网啊，都在积极实施，包括直流工程，沙特的500千伏直流工程项目也正在进入到安装调试。这个项目大概也相对较大吧，整个沙特的直流工程换流变径超过20亿吧，现在已经全部交付，正在调试，渴望今年年底呢也要将来投用。应该讲呢，能源基础设施啊，这个电源项目、电站项目、电网项目，产品需求啊，应该讲都呈现着一个快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好，谢谢。
明白明白。哎，好的好的，好，谢谢张总。那个那辉助理麻烦再接入一下线上的举手的投资者。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1999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哎，各位特别您工领导大家好，我是那个涉案红源的分析师严天鹏，我这边有两个问题跟公司领导这边做一个请教。一个的话是我看到公司今年上半年也是从哈密这边拿了一个新的一个煤炭的一个探矿权的资产吧，就是公司下一步计划怎样把这个做碳转采和具体的开发啊、整个的时间周期，想请公司领导这边做一个介绍。
好，这位投资者好啊，这个我简要，我是特别联工的董事长啊，张鑫。我简要的把这个您刚刚问这个问题啊，简单的回复一下。我们初步已经把这个矿区的这个勘探工作已经初步完成了，应该讲好这个预期的这个招投标的情况呢，应该讲基本是吻合的，也就资源的可靠性和资源的品质性啊，就是性能吧，就煤炭的煤炭的这个品质，应该讲这个煤炭呢还是一个比较特种的煤，这特殊的一种煤质，它主要是富油煤，这个在中国呢和国家和世界啊是比较稀缺的，它的含油量最低大概在12%，高在20%左右不等，这个是一个极好的一个煤化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优质的一个资源，这次我们经过勘察呢，还有可能首采区啊也可以露天开采，这样会将来纳入规划以后啊，它会建设周期、建设成本啊都会较低，也有利于呢加快这样的项目的建设。好投入较低，现在正在自治区和有关部门啊正在做这样的这个勘探后的这个评审工作，和国家自治区纳规和国家纳规，这个本来是已经纳入国家的这个规划中的，只是就是你自己的矿区。要这个新的规划矿区项目要拉规，大的规划呢是已经是国家的项目，应该讲我们还是国家对这种优质的露天的服务这个国家煤化工的这种优质资源呢还是重点倾斜、重点支持优先开发建设的，所以我们会积极推动啊，国家加快把我们这个项目呢纳入到国家的15/55实施计划，是计划如果一旦落地呀、把这种优质的资源呀、推动转换战略，我们也同这个中国科学院的大连化物所呀、山西化物所呀等等这些科研院所，就这个煤质的这个分质利用也好，还是资源优势转换也好，做一些前期的这个技术和可行性的研究，纳入到国家的15/55这个计划中来，来把这样的优势资源呢加快转换成为产业优势和竞争优势，来更好的回报呢广大的投资者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像目前现在的基础设施呢也比较好，稍微补充一点，我们的矿区的已经将要可能今年年底建设了这个 国家的这个叫水资源的已经到这儿，就在我们这个矿区周边呢建设大型的水利枢纽的水库，哎，将要落成了。大型的铁路线中转站呢就在我们的矿区上，电网呢已经到位，所以这个水电路公路铁路电网这些所有的设施呢都是非常优越，应该讲呢开采条件呢非常优良，所以对这些的条件非常有助于这个项目的后面的转换战略的建设。好，谢谢你。
好，感谢张总的精彩分享。然后我这边还有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前一段时间也是在这个准农管委会发的一篇稿件里面看到，就是接下来准农这边呢也是大力发展煤自由的项目，因为按照我们最近也在做研究吧，按照最新的一些煤化工技术的迭代呢，其实煤自由呢未来也是经济性非常好的一个项目的赛道。就按照准农管委会那个文件呢，其实里边也提到了特别电工可能潜在的未来这个方向的一些投资方，就是公司对这一块的话，公司领导这一块可以给我们给个前瞻性的一些介绍吗？
这方面呢，我简单说一下，因为这是国家“十五”的规划，在新疆呢有重大的这个煤制油、煤制气、煤制化这一类的煤炭资源优势的转换战略。这重点区域就在准东、哈密、三塘湖等这一带，这样的一个战略布局，这也是这个国家对新疆的布局。新疆的“十五”规划纲要呢，中间把这个作为新疆的重大的这个战略布局。现在也鼓励啊，各类优势拥有资源的，管理这个稳健的，基础较好的农投企业，有资源条件禀赋，稳健经营这样的一些优势企业，来积极开展对这些这个资源转换战略的这些前期的可行性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工作呢，作为这个可能今年呢马上也要召开这个四中全会后啊，召开这个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有可能更大的对新疆的各类重大项目的推出，也可能这些项目的推出呢，自治区呢再把配置给各类中央企业、地方优势企业来承担国家“十五”对新疆的这些重大的能源布局。我们呢也渴望呢积极的呢去研究和积极的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这个发展。好，谢谢。
好的，感谢张董事长的精彩分享，也祝公司业绩长虹，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8862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公司管理层好，我是永安保险的陈建国，就是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第一个是关于那个公司的那个去年年报和那个今年上半年那个半年报的那个减持的那个问题，就是主要是就是存货啊和那个应收账款等方面的一个减持，这个就是比较难以预测嘛，就是想问一下今年上半年下半年的话还有没有那个就是 这方面的话可能存在一些那个就是减值方面的一个情况嘛。另外就是这个减值因为跟多晶硅这个业务就是相关性比较强，就是想公司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如果展望下半年的话，就是多晶硅这块业务那个或者说新特能源的话，它这个亏损跟去年相比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第一个问题。
好，这个问题好啊。
问题，我简单的把它讲一下，就是呢，首先这个计提减值呢，也是这个会计准则的要求啊，就在这个期末呢，就在减值，我再把这个减值因素呢在这说一下，就关于这个信用减值增加呢，主要呢是我们一个呢是编列这个应收账款规则增加嘛，这个增加也在可以。第二个呢是这个新能源工程 EPC 工程结算周期拉长，上面呢增加了一点规定。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其他的车，在这里呢说明一下，就说公司客户呢主要分布在电力市场，这大客户客户呢比较强势，公司呢货单呢主要的形式公开参与市场的招投标或者付款方上招标书的一个规定，公司呢这个在投标前是最为响应，但是呢总体客户的资信呢较高，随着销售规模的增加呢，公司有账款呢绝对额呢大呢，这是个事实。公司呢也通过人员投资信管理这个过程的积极催收，多年来呢坏账率呢极低，当年呢这个当前那个账面一年内占到一年内应账款呢这个总额在70%，未到期款占比呢92.4%，逾期款未收回的占比呢是7.56%，公司呢也在加强呢加大催收，每月呢，当然这个呢也存在一个每月这个拨备的问题，我们累计拨备呢19.88亿元，占比呢占整个应收账款比例6.76%，足以覆盖所有的坏账分析，就是说大是事实，但是呢质量还蛮好的。账期的问题呢，这也是一个国内信用政策的一个共同特征。所以公司管理层也正在采取多种有效的措施呢，盘活存量资金的占用。除了加大这个应收清收外呢，我们也积极采用一些金融工具，比如说应收账和 IBS、应收保理等多种方式盘活存量，加速周转，不断的减少资金的占用。这呢是对于应收的这个减值呢做这样一个说明。存货这份资产减值这一块呢，主要呢刚才您讲到的这个多晶硅价格下跌地址减值呢在16亿，第二呢就是一些新能源的这个电站这些资产呢也在快，公司呢这个整体的制造业为主的这样一个产业是以销地址为主，存货呢金额大呢主要在两端，一个呢是成品端呢，先有订单后生产，这个我们整体基本的生产模式。部分产品呢，在生产完工呢，与客户施工原因陆续发货，这个造成时点上的占用比较大。但这些合同产品呢，都是按合同生产的，且按合同收到的相应的预付款、进度款款项，客户呢也明确要求继续提货，这是履约周期拉长。另外一个就是考虑到采用因素，包括以及我们生产履约的保障，公司对一些进口的关键组件处在涨价趋势中的一些部分大宗产品进行提前锁定备库，这部分呢也增加公司原材料的存货，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存货的周转率。生产环境的存货呢呈正常周转，这个期末按会计准则进行减值测试，主要价格因素影响了部分存货出现减值，后期呢随着价格的变化呢也有可能出货。对于一些技术升级产品迭代出现的这些积压因素呢，我们积极的加大最大化的处理，提高这种周转速度，存货整体质量呢也是非常好的。关于您关心的这个多晶硅的问题呢，刚才我们的同事啊这个在也就做了回答，就说目前国家呢已经出台综合反内卷的这个治理之后呢，明确规定销售价格不得低于成本，就意味着呢以后呢这个减值的因素会减少啊，就是就是存货减值，多晶硅存货减值因素会减少啊，这个情况因为它不低于这个库存账面成本不能低于销售价格，因为这减值测试这个压力会减少啊，这呢是一个就是前期提的这些坏账准备随着销售呢就会陆续转回，我想说明一下这个情况。好，谢谢。
好、哦，谢谢您的解答。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那个营业税经济附加这个科目，就是增长比较快，就公司的那个半年报提到，就是跟黄金业务的那个销量增长比较快有关。我想问也请教一下，就是黄金那个上半年确实增长了，非常的快。然后那个就是公司的那个就黄金业务的话，大概是目前的利润水平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然后那个。我们看到公司讲的那个从产量的话是去年3.4吨，今年可能到4吨。然后那个黄金的话，未来这块业务还有没有那个就是新的更大的一个规划啊？这第二个问题。
那我来说吧，税经你说一下好。
这个营业税附加主要它是。在我们公司主要与增值税有关系，这个营业税附加这个增加呢，就像您说的，它是今年的我们这个很多项目，它确实出现了这个，尤其像黄金出现这种增长，包括我们主业啊，今年整体呢增长了17%，它这些因素下带动下呢，主业务税金呢。出现一定的增长，它是一个合理的。金矿的事儿呢，简单提一下，张总，就是我们金矿现在呢，主要呢，毛利率已经公布了，就是咱们年报上有这个57%，就是还是金价现在还是上涨的。我们当前还是在如何增加产能，多销多产金的问题。这个呢，我们这也在，因为储量都是有的，合法产能也是有的，主要是一个多生产、多回收的问题。给你汇报这么多。
好，我稍微这位老师啊，我这稍微补充一点，我觉得这个今年的上半年的黄金的平均售价。和去年的平均售价呢，还是有较大幅度的上涨，所以这个效益的这个黄金这个板块呢，这个增长主要我觉得一是价格的上涨，这平均售价的上涨带来的，第二呢是产量呢也有一定幅度的增长，预计呢这个上半年接近2吨。全年呢，渴望呢能达到4吨这样的目标呢，应该还是渴望能实现的，就是有所显著增长，也就是我们上次的2期的这个技术改造已经呢达产达值，已经全面在今年呢就上一年度的实施项目，今年已经全面实现了这个达产达值达效。应该讲实现了较好的这个，像六月还有一定的幅度的超产的条件，从目前运行的情况来看，下半年可能还进一步能够提高这样的一种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产能的增长，但同时呢，应该也要看到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规划呢，2期呢。目前呢还不能满足整个我们矿山生产，也就是矿山生产目前的条件呢基本得到了好的建设，但是我们这个加工能力啊，这个厚道加工的浮选啊，金晶粉啊，还有这个黄金的高质量啊，不是高品率的回产率呀，这个产出率呀，和黄金的加工的能力呀，还有瓶颈，就是更大幅度啊，这个瓶颈呢还是客观突出的存在。现在我们正在规划，也将要实施，再通过合法合规的这样的一些流程程序啊，继续加大我们这个后加工能力，这个也渴望在15%或者这个 或者明年后年啊，我觉得还会有显著的较大的这个增长的潜力和趋势，这也加快一个现有资源的开发，再一个就是潜在储量的勘查，加大生产的产出能力，为实物的这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啊，提供动能和保障，对此我们还是充满信心的，谢谢。
好的，感谢领导解答，没有其他问题。
好的，感谢管理层各位领导这个详细的一个解答和分享，然后目前线上暂时也没有新增的这个提问的投资者，那么最后要看这个董事长张总这边有没有需要总结和总结的一个这个地方。
好，这个再次感谢我们长江证券的啊，这个为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和广大投资者啊沟通交流搭起的这样一个平台，感谢我们广大投资者啊长期以来啊对特别电工的关注、支持和信任，这种指导和广泛的交流，我们希望这样的交流啊能够更多的及时的和大家广泛的开展。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让大家呢更多的了解公司的发展战略，公司的产业的推动的和实施的和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可持续发展。我相信在广大投资者的这种持续关注和信赖和长期的这种支持下，我们特别电工呢在15.5啊这个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一定会能为广大投资者创造更大的价值，更好的回报，实现共赢，为新时代呢加力，为新时代呢做出我们共同的努力和贡献。谢谢我们长江证券，谢谢广大的投资者，再见。
谢谢董事长，谢谢管理层各位领导详细的这样的一个交流。那么也看到咱们特变在能源和设备这一块已经搭建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护城河啊，然后也祝咱们公司未来经营持续上新的台阶。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电话会的交流也就先到此结束。各位投资者如果后续关于特变电工有感兴趣的问题的话，也欢迎随时联系公司或者联系我们长江电芯煤炭金属团队。再次感谢公司管理层各位领导的一个时间，那咱们今天的这个交流就先到此结束。
好，谢谢大家，再见。
各位领导，各位投资者，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